今天本系列教导已进入尾声，本系列为期四周，叫做不要限制神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带来极大反转，不仅触动并改变了我的生命和事工，更因我不再对神设限，影响了千百万人。我若还在限制神，就无法产生影响。这启示对我如此真实，对你也一样。神呼召你去做的事超越你自己。许多人做事只靠自己的膀臂，若你做的事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我肯定你还没找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神对你的旨意远超你自己，他给你的呼召会使你必须依靠他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人还没跨出去，我们讲的正是这些问题。而一旦你决定不再限制神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我相信应该从想象开始。我已用了许多经文，无法一一回顾。总之，想象力就像你的属灵子宫，是孕育事物之处。正如女人未受孕就无法生产，你未孕育神迹就不会得着神迹，除非通过代孕。你通过别人对神的信心释放神的大能，可能会带给你神迹，就像收养或通过代孕得孩子。但常规方式是你要自己孕育神迹，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于是他们盲目的祷告求神动工，但里面却没先看见。这就是想象力，是用心看见的能力。可惜很多人心里看见的都是负面之事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，人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。很遗憾，从创世纪第六章到如今没什么变化，很多人想象的都是邪恶，他们转眼就看见失败，看见贫穷，转眼就看见疾病以及所有负面，但就是不让自己看到积极的一面。有一阵子，我英国的董事会，我知道这话说的有点绝对，未必完全准确，但请大家多多包容，我只是讲述自己的经历。我英国的董事会，每当我想做什么事，他们就算有99个理由说明这事能成，他们也会说出于责任，必须看重那一个可能的失败。他们总是倾向负面，并说我们必须解决这一点，哪怕有一点失败可能就不该去做。这和我的想法完全相反，就算有99个反对的理由，但只要神让我去做我就去做。而有些人就是倾向负面，放大所有问题，营造出一种氛围，一套思路，或说是一种想象，令他们不再创新，总想着最安全的做法，而不是最好的做法。引用一段经文来证实我讲的内容，是使徒保罗的教导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他一直在分享自己的种种问题，并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来看第十八节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这些经文总结了我近期讲的内容。保罗说，我们顾念所不见的，若看不见，那怎么顾念呢？你可以用心去看，用心眼去看。或依我所见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想象，你能看见。他说自己顾念肉眼所不见的，他说是所不见的，任何现实事物都会被影响，但所不见的不会被影响，所不见的乃是永恒， 属灵领域比现实领域更真实。但很多人从小被迫接受的教育，强行令他们抛弃无实证依据的一切。我们称其为科学和学问，但很多问题不只是在现实层面。再次声明，我说的比较笼统，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，但如今有很多校园枪击案，造成很多人员伤亡。每当惨剧发生，人们想要解决，但他们只从现实层面着手。我们要采取行动，要收缴枪支，要在学校安排武装警卫，安装金属探测器等种种措施。这些措施也许都有用武之地，我不是说要忽略现实层面，但这些恐怖活动、校园枪击和种种怪象的根源，是因有魔鬼存在，但多数人对此拒不承认，只强调心理健康危机。不，这是魔鬼危机，是因人们全面毁弃了立国的道德根基。我们正在鼓吹同性恋、堕胎和淫乱，种种不道德行为，我们不尊重权柄，甚至社会上有大肆抨击警察的运动。确实有坏警察，就像有坏传道人一样，各行各业都有，但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尊重权柄，而我们的社会却反对权柄，发起攻击，说尽恶言。当解除约束人类行为的一切道德枷锁后，校园枪击、恐怖主义等等一切就必然发生。这是属灵问题，是肉眼所不见的，不是说我们在现实层面什么都不做。但人们现在只在现实层面看问题。我听过一些人绝望无助地说，校园枪击、谋杀已成常态，除了适应，别无办法，我们阻止不了。不，有办法阻止，倘若人敬畏神，就不至如此。诗篇36:1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人之所以作恶杀人，是因为不敬畏神。若他们敬畏神，就会受到约束。社会问题的答案不仅在于更多法律、更多警察或别的什么措施，而在于属灵层面。如保罗所讲，我们顾念所不见之事，凡能看到的都可以改变，但属灵之事才是真实且永恒的。接着在哥林多后书5章，他开始谈到天堂以及我们将要得着荣耀的身体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注意，圣经章节是人添加的，有章节很好，方便我们查考，但第5章并非新主题。保罗并没换主题，他讲的还是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，相较于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才更重要。然后他开始说，他坦然无惧，哥林多后书5:8，他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只相信科学，坚持眼见为实的人，并不相信复活，就算相信，也只觉得或许可能，无法真正相信，因为他们只信所见之事，人看不到自己荣耀的身体，我们没有实质证据，很多事都要凭信心。但我一直相信，我信神的话，因为圣灵将他启示给我，我凭着信心而行，因此我见过我儿子死而复活，当时他在停尸间冰柜里躺了5小时，脚趾贴着标签。若你说没证据，为时已晚，这事已被证实。若你心存怀疑，我或许无法向你证明，因为你要看到可见证据才信，但我见过实际的彰显，见过神的话在我生命中奏效。我一直在教导的，不要限制神，我已见证自己的生命和事工极大的翻转，也让我得以触及更多人。若你说眼见才为实，为时已晚， 全世界都充满了天使与鬼魔。敬虔于邪恶之事，社会走向如今境地，是因为人不再知晓邪恶存在，反而认为一切都是心理健康问题，只要开多点药就能解决一切。不，只有给人建立道德根基，给他们讲说神，让其对神负责，并在生命中敬畏神，一切才会好起来。只有国家回转向神，专注于所不见之事。圣经已显明给人的事，只有我们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，立根基于神的话之上，才能改变社会。但当今社会却一步步远离神的话，纵容不道德行为，不尊重生命，导致六七千万婴儿被堕胎，让人安乐死，轻视与我们不同的人。所有这些都在世界上释放邪恶势力，这是属灵层面的事，远比一切现实事物更重要。记得有次一位长者写信给我，大约是20年前的事了。当时他80多，等于是说在100年前，那时他上学，每个孩子都随身携带一把枪。因为他们住在乡下，学校就是一个单间教室，他说每个孩子都有枪，他们也会斗气争吵，跟现在的孩子一样，但没人会彼此残杀，当时没这些问题，有枪不是主要问题，枪不会杀人，就像餐叉不会使人发胖。阿们，是人心里的问题令其作恶。我去英国，那里已经禁枪了，只有少数猎枪还未被禁，管理非常严格，但英国也有爆炸案、持刀杀人案等等。问题不在于人手中的武器，而是心理的问题。当我们系统性的教人不相信神，鼓励各种不道德、不敬虔的恶行，就无法避免校园枪击案和恐怖主义等等。最近爆出大量性骚扰事件，其恶行实在令人发指，肯定要严禁性骚扰行为，我完全赞同。但让我吃惊的是，竟然有人对此感到惊讶，好莱坞不是一直鼓吹不敬虔吗？正是他们制作的 X 级和 R 级影片，宣扬各种性放纵行为，到头来发现有人性骚扰，反而震惊不已。我一点也不震惊，早就料到了，他们一直宣传的就是这些，宣传这一套，相信这一套，结果必然如出一辙，种瓜得瓜。再次强调，我绝不支持性骚扰，但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？这些性骚扰的人本来就是不道德、不敬虔之人，他们随便同居乱性，鼓吹种种违背神话语的事，这着实令我火冒三丈。因为人们只在人的层面看问题，随从世俗属血气，而保罗在此说，我们顾念所不见的，所不见的比所见的更重要。随后他又谈到我们身体的复活，我完全确信，就算这肉身不存在了，在天上也有为我预备的房屋，还有荣耀的身体。前几周我主持了2场葬礼，其中一位是我英国的好朋友鲍勃沃德，他是我董事会主席，另一位是杰米的姐姐，他在车祸中去世了。我主持了2场，这两人都爱神，对神充满热忱。正如经上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葬礼上我们赞美神，荣耀神。当然人们多少也有些哀伤，因为会想念那人，但不是这世俗的那种悲伤，我们不会像没盼望的人那样哀痛，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所言，因为我们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事，我们里面能看见。当有人去世时，不认识主的人认为那人已不复存在，生命已终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记得我的一位员工， 他的小女儿溺水身亡，他大概才1岁，他在父亲挖的小水池里溺亡了。他起初不打算为女儿举行葬礼，但当时我和他一起在殡仪馆，上百人前来慰问他。谈到小女孩，他们哭着说太遗憾了，她无法经历人生。第一次约会，开学第一天，也没机会骑自行车等等，他们想着她错过的一切，悲伤不已。来了很多人，四处站着，他问我是否可以主持仪式，可溺亡的是1岁小孩，又能说什么呢？的确是悲剧，主起是我，他们这么悲伤，是因为都在想着他错过了开学第一天，他第一次约会，错过了婚姻，错过了自己的家庭。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这些画面，他们在想象中看到他的生命已经结束，看到他在现实世界错过的。但我通过神的话开始描绘另一幅景象，告诉人们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，以及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我开始对人们说，小女孩虽错过了今生的一些事，但她现在正与神同在。我用圣经说明孩子会去到主那里，他们的罪不归在自己身上。我说她已在天堂，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她可能错过了我们看重的一些事，但她正在经历的远比那些更美好。我们仍然想念他。我不是说你不会想念某人，或看不到孩子长大，也不难过。但当眼光不同，一切便不同了。他现在活着，而且很好，他与主同在。这会改变你对待事物的方式，你内心怎样看，也就是你的想象，决定了外在事物的发展。箴言23:7说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也怎样。你的人生走向正源于你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。我说的不仅是个别念头，更是一幅完整图景，一种整体认知。你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，都在你想象中，它决定着你人生的轨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波兰的日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大约在1983或1984年左右，共产主义下的种种景象使我震惊。当时波兰还有共产主义统治，人民深受压迫，我真的很震惊。我所到之处，我穿着靴子，腰间挂着大皮带扣，很明显是美国人，人们一看便知。后来我借了同行的波兰人衣服，我穿上他的衣服，我知道自己一开口说话，别人就知道我不是波兰人，于是我没说话，只是站在街角。还没5到10分钟，我身边就围满了人，他们都在说美国人，美国人。回去后我问同行的人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，我穿着你的衣服一句话都没说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？他说因为你很自由。他说你想的东西不一样。我说可我根本没开口。他说波兰人被灌输的肢体语言是要时刻低头，绝不能直视他人，因为有人可能是克格勃间谍，绝不能微笑，不能抬头，要弓着肩膀走路以示顺从。他接着说而你神态自由。我开始意识到不仅是外在的因素，还有内在的思维方式，而我称之为想象力。你有自我形象，自我认知，美国街头的普通流浪汉，比某些文化下受压迫的人更自由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但确实如此。有时某些观念强加给人，多年前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女人不如男人，他们不能侍奉，不能教导男人等， 这会在内心形成刻板印象，会限制神要通过你实现的作为，有时肤色或说话方式也一样。回顾电影《窈窕淑女》便知，那位伦敦腔的女子就被归为另类，人们瞧不起她。总之，因外表打扮、财务、口音等差异，我们不断自我设限，但神乐意使用的人并非顶尖精英。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他这么做的原因是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并没选择位高权重的人，而是选择软弱卑贱、被人厌恶、看似无用的人，这样当神使用他们时，所有的荣耀归于神，而不归于那人。若你正确理解这一点，就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，不再想神怎么会使用我，我如此软弱被人厌恶。你可以默想这节经文并说，哇，我符合条件，神拣选了软弱的、卑贱的、世上无用的人，说的就是我，我完全符合。你可以改变自我形象并说，我完全有资格成为神使用的器皿。阿们。我想这也是神拣选我的原因之一。我是德州的乡巴佬，总因为说话方式被人取笑。我刚才还跟摄像的女士聊到这事，我的口音经常被人取笑，但知道吗，神依旧爱我，而且神也确实通过我做工。我见过瞎子的看见，聋子的听见。若神能使用我，那我保证神也能使用你。要这样看自己才对，你需要改变内心的自我形象，需要按照神的眼光看自己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。这启示真是大有能力。